建立这一些，所加注这一些，他觉得这个都是外面加上去。因为只有所罗巴伯回来所建的圣殿，那么那些犹太人，真正正统的犹太人，真正爱神的犹太人，那么他们会觉得，他们特别会觉得，现在在整个圣殿的这个基地上，好像只有这个所罗门廊下这一块是最原始的，其他的都是经过加工的，其他都是经过西域美化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主耶稣在所罗门廊下所遇见的那些人，可以说是犹太人中间他们最正统。犹太人那些真的是等候弥赛亚回来的那些人，他们问这些问题不是随便问，而且他们也知道主耶稣常常到所罗门的廊下，所以他们就遇见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们就围着他说：“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？”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地告诉我，因为他们等候弥赛亚，他们等候基督的，所以如果你是的话，你就明明地告诉我。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。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，可以为我做见证。”所以很有意思，一面说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。你们虽然不信我，但你们要相信我所做的事。所以他说：“我奉我父之名所做的事，可以为我做见证。”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是什么事？如果你再读下去就很清楚。你再读下去，他说：“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”好了，如果你这样读下去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当22节以前，事实上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所以可见呢，当主耶稣讲这句话，说是你们不是我的羊，所以可见这些话呢是接着前面那些话。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讲说我是好牧人呢？因为前面还有一个故事，那个故事什么故事呢？原来是主耶稣医好瞎子的故事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主医治好了瞎眼的人以后，他受了这个瞎子呢，结果受了这个巴利赛人很多很多的为难，后来就被赶出去了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些话事实上呢是和主耶稣刚刚行过的神迹连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这样来明白这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，我们就清楚。因为事实上在整个因为主耶稣只行了8个神迹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事实上主耶稣最少行了35个神迹。但为什么圣经只提8个呢？因为这8个神迹在原文呢，在英文叫做 sign， 这个中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每一个的这个每一个的这个神迹都是个标志，好像路标一样，是个指标。每一个神迹的背后是有一个教训，每一个神迹的背后有一个功课，每一个神迹的背后告诉我们说有它特别的意义在背后，有它的教育意义在背后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这么多的神迹里面，约翰他只提起8个来，那这8个和我们对于主耶稣的认识发生很大的关系。那么你看呢，所以约翰在这里回过头去想，提到这个瞎子的故事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他就把背景交代清楚，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么主耶稣医治瞎子那个时候就是修殿节的时候。那么等到瞎子被赶出去，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：“我是好牧人。”那么讲完了以后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，耶稣在殿里所罗门廊下行走。然后犹太人问说：“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告诉我们。”主耶稣说：“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。而且呢，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，可以为我做见证。”意思就是说，我医好了瞎子这件事情可以为我做见证。那么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那么你和上文连在一起，就是前面第11节开始，我是好牧人，连在一起，你发现这些话是一气呵成的。所以这样你就能断定说，从第9章开始，一直到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段圣经，是一个时候，是一个时 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前四个月，那是冬天的时候。那么约翰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他就走在所罗门的廊上，那是冬天的时候。为什么是冬天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实在说来，我们主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见他。我们知道是在耶路撒冷，我们的主被认为他是撒玛利亚人，是被鬼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来到了整个犹太教的中心，犹太教是个启示的宗教，他们手里有一本圣经是完全从神来的启示。但是很稀奇，他们居然弃绝我们的主，他们不相信他是弥赛亚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就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么主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你们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，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。意思是说，看哪，我医好了你们向来是瞎眼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有什么特别？这句话非常的，如果你知道一点点圣经的背景，你就能明白主耶稣讲这句话到底分量有多重。原来在圣经里面，在旧约里面，我们知道好多次预言弥赛亚要来。那么弥赛亚要来，他要做哪些事情？他一定要行很多的神迹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行神迹这件事不光是到弥赛亚才有的，旧约就很多神迹。比方说约翰，这个也我们比方说以这个摩西带过以色列人过红海，他一举杖红海就分开，然后他一击打磐石，水就流出来，天上降玛纳。耶利米，我们知道约书亚叫这个太阳停住，叫月亮停住，那个祷告神听了他的祷告，所以那是约书亚的长日。那么你再下去，你发现以利亚也行了8个神迹。那么因为以利沙呢是得了双倍圣灵，所以行了8×2=16个神迹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去读圣经，你发现说旧约和新约都有许多的神迹，像以利沙叫人死人复活。那么新约你看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神迹。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，在旧约有一个神迹是一定没有的，绝对是没有的。这个神迹呢，所整本旧约的启示告诉我们说，只有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他才行，只有他能够行这个神迹。换句话说，旧约有叫人死人复活，旧约也到大马，到了这个大讲大马蜂人到水，到这个泥，到这个约旦河一洗他就好。那么我们说很多很多的神迹，这个旧约充满了神迹，新约也充满了神迹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根据旧约的启示，有许多神迹在旧约都有，但只有一个神迹旧约从来没有发生过，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因为这个神迹只有一个人可以行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行。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旧约先知的预言的话，你就发现，就是历史书来讲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有一个人是有一个神迹是发生的。比方说复活有，死人复活，别的神迹都有，这个神迹就是没有。而且呢，在先知预言书里，先知的预言，这个预言的书里面，乃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神迹呢，只有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才能行。换句话说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弥赛亚？如果他真的行了这个神迹的话，那么这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？这个神迹就叫瞎眼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因为我们对于新约太熟了，因为每次我们听上这个主日学的时候，我们听老师讲我们的主耶稣医好了瞎眼的，我们把它当作平常。但如果你懂得一点犹太人，懂得一点旧约，如果你懂得一点拉比们他们脑子里面所想的，你知道那一次主耶稣在那里就开了瞎眼，治好了那个，就是开了那个瞎眼，替那个叫那个瞎眼的眼睛得开。不要忘记，那是太严重的一件事情。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，那就证明说主耶稣就是弥赛亚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为什么？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法利赛人就来找这个瞎眼的瞎子的麻烦。他 他们根本就他们起头不起头呢，他们不相信他是瞎眼的。但是后来就证明说，的的确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他本来就是瞎眼。你去问他，你去问他的父母，问所有人都他本来是瞎眼。那果然我们的主开了他的眼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情，那么许多福音书都忘记约翰基督，因为这件事情主耶稣叫瞎眼，生来瞎眼的能看见，那这件事就证明说他就是弥赛亚。那么特别记得，当门徒当犹太人告诉主耶稣说，如果是基督，就明明的告诉我，我们的主耶稣就再一次的提醒他，我奉我父的名所行事，可以为我做见证，见证什么？见证我就是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件事只有约翰启示，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弥赛亚。这件事情只有约翰，只有我们主在那里做这件事情。那么这什么意思？这是非常重要的意思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不只要做世人的救主，他不只要解决人罪的问题，而且他要开我们的眼睛。为什么他开我们的眼睛？你读全本圣经就很清楚。我们知道，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就是等到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。但是就是他们眼睛明亮的那一刹那，这个亚当和夏娃他里面的眼睛完全瞎掉了。你看见吗？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奇迹的一件事。原来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一个眼睛，或者这样说吧，在我们身体里面，神为我们造了个胃，叫我们能够吃东西。那么神在我们最深处也为我们创造了灵，叫我们能够只有神能够来满足我们。所以不止如此，而且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创造了眼睛，像我们外面的眼睛一样，我们外面的眼睛能接触这个物质的世界，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够认识。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眼睛80%的资讯是从眼睛来的，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产生知觉的话，当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知觉，但是眼睛是很重要的部分。你把眼睛拿掉了，80%的资讯就没有，你人就能感觉这个世界，你觉得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实在。那么同样的，如果人失去了他里面的眼睛，那个眼睛本来是可以看见神的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世界的神就弄瞎了我们的心眼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人堕落不光是因为人犯罪，人堕落一个很严重的事，本来他看得见神，现在看不见神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的器官，那个器官还在，那个器官完全失去他的功能。瞎眼的是有一个可能，他的器官仍旧在，不过他完全失去他的功能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就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那么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说？神怎么说？他说你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个亚当吃那果子那一天他没有死，难道神的话错了吗？神的话没有错。我们知道说亚当还活了多少？还活了900多岁。他的身体还活了900多岁，可见人的身体不是整个人的全部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那么等到，但是圣经说，亚当去的那一天，他必定死。那么请我们记住，他什么死？当然，我们知道不是指他身体死说的，因为身体还活了差不多900多年，也不是指着他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、魂的这个魂死说，当然不是，他仍旧会爱，仍旧会恨，仍旧会选择。所以我们知道他的魂也没有死。那么根据圣经很清楚，吃那个禁果的那一天，我们晓得说那个亚当他的灵就死了，他里面的眼睛就完完全全瞎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。 我记得有一次在美国，有一个母亲。